感谢苏菲小伙伴，就在我豆瓣里添加了想读的书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邮件，是这本书的电子版，并且对这本书相见恨晚，非常感谢，连续几天都在细细的品读。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哲学理论、宗教体系，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一一的去系统性的学习研究，而大多数人也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研究呀。但是信仰和哲学像空气一样，人怎么能离开空气生存呢？所以人也不可以离开信仰和哲学生存下去。我并不是在讲一些那么高大上感觉自己很有学问的东西，或者也并不是显示自己人生追求很高的样子，即便是邻居的大妈大婶也没有信仰的宗教，也不像懂什么哲学的样子，但是他们生活中也有他们自己的信念和生活哲学在里面。也许是支持在国外念书的孩子，也许是为儿子结婚存款买房等等等等，这都是生活中很强的信念吗？今天我想聊聊斯多格主义。我接触斯多格主义是在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开始之后没多久，以前生活中也遇到过不同程度上的斯多格主义的奉行者。我姨父就是一个典型，曾经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借宿在姨父姨妈家两年的时光，受到过姨父很多哲学方面的影响，只是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偏向于斯多格主义的哲学体系。最近一段时间有两次被人说我是斯多格 Stoic， 有一次是在职场上和大家分巧克力，可可的含量 95%， 是非常苦的那种巧克力，被人说 Stoic。 另一次呢，是在三四个月之前吧，被我追过的一个女生说过，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的原因是她起初的时候犹豫了，我给机会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握，而我决定放弃之后她要回头来追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说我只给一次机会，如果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的话，好感和热情就会没有了。然后我拒绝他的时候，他用了一个 stoic 这个词来形容我。在之前的某一期 podcast 里面也简单的讲了斯多格主义以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益处。最近我正在阅读生命安宁，是小伙伴 Sophie 推荐的书，也感谢他发了电子版过来。对于斯多格主义的知识更新和认识升级呢，有了很大的帮助。我还没有完全的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我会有机会读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更多遍。我提取了一些比较实用的信息和建议，在此碎碎念，加上自己的观点嘛。以前我也写过类似于书评之类的东西，今后就很可能换成碎碎念的方式吧。我只是简单的提出纲领和最精华的部分，至于繁多的人名啊、引用啊等等等等，我尽量简化，这样听起来也通俗易懂嘛，尤其是哲学方面的书。今天分享九点。一，一个斯多格学派的圣人就是没有虚荣心，因为无论别人说他好还是说他坏，他都会漠不关心。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句子。二，我们需要在心里牢牢地记住，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和我们所爱的人，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而去。如果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死亡，会将他们通通地从我们这里剥夺掉。 更概括地讲，任何不能够无限进行下去的人类活动都必然有一个终结。你生命中最后的一次刷牙、理发、驾车、割草坪或跳房子，都会是或者已经有了，将会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下雪的声音，最后一次看见月亮升起，最后一次闻到爆米花，最后一次感到有一个小孩在你怀里睡着时的温暖，或者最后一次做爱。某一天你会吃下你最后一顿饭，接下来不久你将会进行最后一次呼吸。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所做的最后的一次。以前我经常引用一句话是，这是我余生中的第一天。可能过为消极的想象和悲观的想象，让人们更加在乎、更加重视、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吧，更加珍惜你日常中每做的一件小事。我觉得这是他的核心思想。三，斯多格主义者认为，保持我们安宁的一种方法，就是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采取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我们应该把自己供奉给命运，因为知道自己同宇宙一起漂流沉浮，对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乍一听仿佛有一种，你能否成功就听天由命好了。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甚至连尘埃都不如。想到这里，你有没有得到安慰呢？好像是阿 Q 精神呢。四，斯多格主义者对于自寻不是所持的态度，首先，实施自寻不是的行为，例如在能够获得温饱的时候选择饥饿和寒冷，能使自己变得更坚强，以便抵御将来有可能降临的厄运。意思就是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多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第二个好处是，经历一时的微小不适会让人变得有信心。意思就是说，当你锻炼能够承担一种不适，或者一种压力，或者一种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当你的忍耐力得到了锻炼的时候，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你可能会更顺利地战胜那些不适和困难。第三个好处，它能够帮助我们享受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当外面狂风呼啸，寒冷难耐时，待在温暖的房间里是非常温馨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要享受这种温暖和居有定所的感觉呢，斯多格主义者呢就会出去在寒冷中待上一会儿时间，然后再进到屋子里。这样有了对比，他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居有定所和房间里的温暖和温馨。同样，斯多格主义者还提倡，也可以用等到饿了的时候再去吃，才能很好的享受一顿美餐，等到渴的时候再去喝，才能享受饮料的魅力。我选出这个段落的原因是呢，可能乍一听好像是斯多格主义都是非常严苛的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欲望的，但它并不是没有道理。通过控制自己的欲望和为自己制造不适应，而去享受你现在的处境和你现在得到的东西。我们总是说恋爱，当情侣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彼此都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对方为自己每做的一件事情也仿佛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但真正的哪一天失去之后，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第五，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财富而努力工作，而是训练自身满足于我们已有的东西。这个翻译版本并不是很好，意思就是讲呢，我们要训练自身满足于我们已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财富而努力工作。我们要克服自己对获得别人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去追求名声。我们把时间用来克服自己的嫉妒心，而不是花费时间去谋划怎样伤害一个我们嫉妒的人。我们要努力维持并完善人际关系，与我们结交的人成为真正的朋友， 而不是用尽心思使自己变得受人欢迎。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状况就会更好。第六，斯多格主义者忠告我们要避开爱发牢骚的人。那种忧郁和因为任何事情而悲愁的人，那种在每一个抱怨机会中都找到快乐的人，他观视到有个同伴始终烦恼，为任何事情抱怨，也就与安宁无缘。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以前在生活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不要总是发牢骚发抱怨。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每见他一次的话，他总是牢骚和抱怨连连，谁都不希望靠近这些朋友，反而还会传染给自己。至于他有一句是，那种在每一个抱怨机会中找到乐趣的人的解释呢，就是在书中有详细的解释，好像说，如果说我想成为小说家的话，可能身边有很多人嘲讽说，没办法，你没有那个才能，你是绝对写不完一本书的。如果我真的写完了一本书，然后身边的人又会嘲讽，不可能有出版社出版你的小说的。如果真的我的小说出版以后，身边的人又会说，那是因为你运气好，你的书也不会卖得很好。但我书真的卖得很好的话，大家都说，那真的就是你运气好，或者遇见了很多低水准的读者。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想方设法地扯你的后腿，千万不要让他们得逞。而这些人呢，当你每抱怨一件事情，他们其实在心里偷偷地乐呵着呢。第七，斯多格主义者说，除了对与交友的人要有选择之外，对于参加哪些社会活动也应该有选择性。为了尽到社会职责，必须得和令人讨厌的人打交道。在这种场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避免他们搅乱我们的安宁？在和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交往时，我们要在脑子里记住，毫无疑问的会有人发觉我们也是令人讨厌的。当发现自己被某人的缺点激怒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缺点，这样会帮助我们更加理解和体会这个人的过失，人从而变得更加包容。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他身上的某些点让你很讨厌，但是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被另外的一些人讨厌着，我们身上肯定也有另外的一些人所讨厌的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并不是去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讨厌的那个人身上你讨厌的点，而是反思自己身上的那些被人讨厌的点，让自己变得更好，从而也让自己更有包容心。还有一个对我们有所帮助的想法和做法，就是不管这个人正在做什么，我们对他所做的事情的厌恶之情都是毫无例外的伤害到了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的烦恼越多，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他建议我们不能够通过抑制我们对别人的想法，减少别人对我们生活的消极影响。比如他劝告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揣摩我们的邻居在干什么，说什么，想什么，或者策划图谋什么。前一阵子我还讲你的邻居在深夜里做什么呢。我们也不应该让自己的头脑里充满了对他们的色情想象、羡慕、嫉妒、怀疑或者任何其他的情感，这样只能消耗自己的精神力。一个好的斯多格主义者是不会考虑别人在想什么的，除非他必须这样做，以便能够为公众的利益服务。人们并不是故意具有他们的缺点的，这似乎让人得出结论，那些令我们讨厌的人是情不自禁地这样做的。因为有些人令人讨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乡巴佬粗鲁的形式就感到震惊或者奇怪，那我们只能责怪自己了。我们自己本身应该更有见识更好才对。所以当你遇到了一个讨厌的人，遇到了一个有缺点的人，并不是去讨厌他，去厌恶他，这样做没有意义，只会消耗自我。我们应该做的是让自己更完善，更有见识，更有包容心。第八点，另一位斯多格主义圣人认为， 如果你一直不在乎社会地位，你的生活就会好很多。首先，你不用浪费时间竭力地去奉承某些人。再则，你会使这个人丧失只是不想要你参加宴会或者 party， 就是你感到苦恼的能力。这个翻译真的是太烂了，意思就是说，当你不用浪费时间去奉承某个人的时候，同时呢，他开 party 的时候有没有邀请你，你也就不用苦恼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斯多格学派的哲学家珍视他们的自由，因此不愿意做任何使得别人的权利凌驾于自身之上的事情，很符合我的价值观吗？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社会地位，就赋予了别人，别的某些人控制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得不盘算着做一些事情以便让他们称赞我们，而且还必须抑制自己不要做出一些使他们不愉悦的事情来。所以他忠告我们不要去追求社会地位，因为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取悦别人、讨好别人，那我们就无法自由地去取悦自己了。他还说，我们将使自己变成奴隶。如果希望保持自由，那么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对别人如何看待我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我们应该坚持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既不要在意他们的批评，也不要太看重他们的称赞和赞赏。当别人赞扬我们的时候，最恰当的回应方式就是付之一笑。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生活品质将会得到改善。比如，我上司的价值观是你加班时间越长，我就会越称赞你。而我的价值观呢，是我干完工作，我想早早的回家。为了讨好和取悦我的上司，我必须要迎合我上司的价值观。我必须要迎合上司的价值观的话，我就要尽力的装作的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加很多很多的班。这样的话才会得到他的赞扬。同时呢，我在职场上的地位可能晋升得更快一些，我的社会地位可能就会有提升。但是做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就是违背了我的价值观，牺牲了更大的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这本书说的让自己变成了奴隶。如果你一直在乎社会地位的话，就很容易沦为奴隶。所以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斯多格主义学派提醒我们不要专注那些无法控制的事物和忠告是相吻合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别人嘲笑我，却非要浪费时间去阻止他们这样做，那我就是非常愚蠢的。我应该反应过来，把这些时间用在我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上，也就是说不做任何真正应该遭到嘲笑的事情。这里边出现了一个无法控制的事情和可控制的事情。接下来是第九点。第九点，无法控制的事情，一部分可控制的事情和可控制的事情。这是斯多格主义学派把事事分成的三大类，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提倡。对于无法控制的事情，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和让自己烦恼的。比如明天早上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这个值得我担心吗？值得我焦虑吗？比如星期一到星期五朝九晚五的固定的工作时间，既然我进了这家公司，在这个职位上工作，那么这个部分就是无法控制的事情，为何我还要为它而焦虑担忧呢？另外一点就是一部分可控制的事情，比如你和朋友去打乒乓球，你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为了避免你输的可能性，你要不断的努力练习打球，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技艺，这样呢才会避免你输的可能性。即便这样，你有可能赢，你也有可能输，这就是一部分可控制的事情和一部分不可以控制的事情。你可以控制的就是努力的练习打球，降低你失败的概率。一个极端的斯多格主义呢，就会避免这次打球，这样你就会避免输的可能性。另外一点就是可控制的事情，当然朝九晚五上完班，这个时间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下了班之后，我可以控制的时间里，我可以选择坐在麦克风前碎碎念，我也可以选择登上跑鞋出门跑步。至于可控制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让它更有价值，让它更有意义。 好了，今天的内容好像非常长，又有很多好像在说教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在接下来呢，我会断断续续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精彩的部分，以及我比较赞同的价值观。不知道这算不算书评？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呢，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 podcast 的频道。如果你在 podcast 里面收听呢，可以偶尔的访问 www.lilinxing.net， 偶尔的更新一些文章和图片。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